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能又回到大家的身边啊，那也非常谢谢弟兄姊妹给我这样的机会在这边能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么还有几次的这个机会，所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那我就跟大家特别分享雅各书啊，雅各书。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雅各书里面其实你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你基本上你处处都能看到，对我们生活中是有很多 practical 非常实用的。那么我记得上次来呢，跟大家分享是讲了雅各书的第一章里面的2到6节啊。如果大家还记得我的这个题目讲是忍耐试炼的人有福了啊，有福了。这是这个雅各书的从第二节到第三第二节到十二节。那么我今天呢就继续往下，那讲另外一个题目啊。第二到第6节讲的是试炼。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讲说，在试炼就是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中间、艰难的环境中间呢，我们要有喜乐的心态，这是忍耐试炼的一个方面，这是第二节里面所讲的。那么还有呢，要坚忍的毅力。这是第4节、第5节里面讲的。那最后呢，要忍耐这个试炼呢，你要有个智慧的眼光啊，智慧眼光，这是第5节里面所讲的。那么讲完这个试炼以后呢，那么雅各就接下来讲，他讲到的试探。那这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所要分享的。那么试探是人生的试验中间的另外一种的试验。那么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希腊文里面呢，这个试炼跟试探呢，其实雅各他写的是用一个词，但是好的是呢，在我们的中文圣经或者英文圣经呢，把它们翻成了两个稍微不同的词，一个叫试炼，一个叫试探啊，一个英文叫 trial 就是试炼，一个呢就是叫做 temptation 呢叫做试探啊，这个试探。那么这样的分法呢是非常好的，虽然原文就是一个字，但是如果你看雅各他的这个上下文的这个意思呢，确实是两个不同的字啊，不同的字。那么我们知道试炼它的目的是善的，试炼的目的是善的。那么试炼的目的呢是让我们更加的成熟啊，更加的成熟。可是试炼呢啊，试探呢，这个目的呢是恶的，是我们犯罪跌倒。这是两个不同的啊，不同，一个是成熟，一个是犯罪跌倒。另外试炼呢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那么试探呢是让我们的这个信心呢变得软弱，又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试炼呢是让我们得着神给我们的奖赏，能荣耀主的名。那么试探呢，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失败的时候呢，那是失去了奖赏，也羞辱了神的名。所以你看到试炼跟试探，他们从目的上不一样，而且雅各在这边还告诉我们，这个试炼跟试探呢，还有来源还不一样。那这个试炼的来源呢，雅各说呢，告诉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试探呢，雅各说呢，不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是到底从哪里来的呢？那么今天的这段经文会告诉我们啊，从哪里来？那你要得注意听，其实。这些试炼试探我们讲了这么多，也许在我们做在座的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其实试探不仅仅临到基督徒，那么到非基督徒呢，慕道友中间也会有这样的，也就是我们讲的那种引诱、诱惑、不好的事情，一些我们不能说不的事情， I can't even say no to it。 那这些呢就是啊，这些就是啊试探啊，这些是试探。那么既然试炼跟试探有这么大的区别，那我也相信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想要知道说什么是试探，那怎么样来胜过试探，这是今天在这边啊，在面对试探，这是今天啊我在这个讲道中间所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那么要想认识试探啊，认识试探呢，那么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对付试探啊？对付试探，有一件事情，当我们去对付试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面对的事实就是，试探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试探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试探会临到基督徒，试探也会临到慕道的朋友们啊，非基督徒。那么试探会临到牧师长老，那么试探也会临到一般的弟兄姊妹啊，一般的弟兄姊妹。那么试探会临到年轻的弟兄姊妹，试探也会临到这个年长的弟兄姊妹。那么试探会这个临到灵性低落的弟兄姊妹，那么试探也会临到在我们灵性高的时候，甚至是灵性巅峰的时候啊，你会面临更多的这个试探。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得掉试探啊，逃脱得掉试探的。那神他没有不让试探他临到我们，他不让没有这个不让试探临到我们，但面对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是犯罪的。我再说呢，当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就并不表示我们是犯罪的啊，犯罪。那你像在这希伯来书四章第五十五节里面讲，他就讲耶稣，他说的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耶稣啊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试探会临到我们，但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并不表示我们犯罪了啊，并不表示我们犯罪了。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他来到世上啊，来到世上。那么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呢，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而且他在凡事上也面临着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啊，没有犯罪。那么对你对我而言呢？当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呢，也不表示我们就犯罪了啊，就表示我们犯。假如说有件事情有个不好的念头，有个不好的意念，就从你的这个脑海里面叫入过去了。那我问大家说，这个算不算犯罪呢？一个不好的念头、不好的意念啊，这思想就从我们的这个过去，脑海一下过去了，那算不算犯罪呢？犯罪呢？那么这个呢，不叫犯罪啊，不叫犯罪。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啊，他曾经讲了一个这样的比喻，那我觉得这个比喻是很好的啊，这样比喻。他说，这个不好的念头到了我们脑海里面，就那么一闪而过的时候，那就像什么呢？他用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呢，就像这个天空中的飞鸟，你不能让天空中的飞鸟不从你的头顶上走飞过去。但是你可以让这个飞鸟呢不停留在你头上做窝，啊做窝，对吧？它可以从你头上飞过去，但是你让它停下来在你的头上做窝的时候呢，那就糟了，那就糟了。那同样的道理，有一些的不好的意念从我们这个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时候，很可能是来自于我们撒旦的啊对我们的挑战啊，对我们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啊，如果我们呢对试探妥协了，而且呢对试探呢顺从了，那么你觉得试探就对了，那这就是犯罪啊，那就是罪，就是我们讲的信啊，讲的这个信。那么一个人落在这个试探中，一个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呢？那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落在试探中做危险一件事情啊，就有时间，就是呢把责任推开，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去，或者把责任推到环境上去，那甚至有呢把这个试探的这个责任呢，它推到神的身上去。那这个就是在雅各书里面啊，雅各书里面特别讲到的。如果你看雅各书里面他讲的啊这句话，那我想大概能猜得出来，当时读雅各书的这些读者他们是怎么样。那雅各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我相信当时的读者们有个呢，他就推到别人身上，推到环境，甚至呢说这个试探是从神来的啊，神来的。雅各说什么呢？雅各说，神不能被恶试探，神也不能被人试探。那另外呢，他也不试探人啊，他也不试探人。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试探的中间，一个最大的危险，一个最大的陷阱，就是 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啊，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责任，以为说啊，以为说这是埋怨，说这是神安排的啊，那有意无意之间也说神不公啊，神啊，他的怀疑神他的良善啊，怀疑神他的良善，所以这是一点啊，所以这是一点。那么一个正确的对待这个试探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正确对待态度是怎么样的？那就是不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也不把责任推到环境，更不把这个责任推到神的身上。那你说我要把这个责任推到哪里去呢？好，自己的很好，你知道有人还把试探推到撒旦的身上。好，我在这个我失败了，那是因为撒旦的原因。那有一次这个唐崇禄牧师他在这个讲道的，他讲他说有一天这个撒旦在神面前他也觉得委屈，他也觉得委屈，为什么？他说其实这些基督他们自己失败了，然后他把这些事情都推到我的身上，好像他背了一个黑锅似的。你知道这个雅各书里面讲到我们的失败，讲到我们面临试探呢，它是非常平衡的，圣经里面是非常平衡的。一个是环境，环境可以来自于我们周遭的环境，那还有可能就是说是撒旦啊，他在那边的挑战，他把这个试探放在那个地方。那还有一个呢，我们的内心是两方面的，两方面。那么今天雅各在这边呢，那主要是看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的反应是什么啊？内心的反应是什么？那我们对于啊试探，应当除了我们讲不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给环境或者这些事实上，还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应当警醒啊，应当警醒。到好多时候，我们落在这个在面对试探这些失败的时候呢，往往是我们灵性高的时候，甚至我们是我们的灵性巅峰的时候和高潮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这个灵命啊灵性高的时候呢，你所面对的试探越多啊越多啊。不要讲这个啊，不要讲这个啊，基督徒就是一般的人啊，一般的人，这个你不警醒不警惕呢，你就很容易摔跤的啊，摔跤的。有个故事讲到一个人，那这个人呢，他叫巴宾利，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巴宾利是谁呢？他是在这个加拿大跟美国之间，这个南阿瓜霍呢那边呢，他是第二个人。他当时是这些人就是坐在那个酒桶里面，就叫 barrel 里面，就是，然后呢，从那个就这样顺着这个水流呢下去，然后就是从那个南阿瓜霍下掉下去，啊，看到的能不能还身，会不会上身啊上身？那他是第二位啊，他是第二位，第一位是一位女生啊，一位妇女。啊，那妇女那么成功了，但他是第一位男生，虽然是第二位啊，是第二这个第一位的男生，那么就坐在这个 barrel 里面呢，那么就顺着这个水流的冲浪往这个呢，这个落下去，他落下去。那次他真是坐在里面落下，他没有死掉啊，没有死掉，虽然受了不少的这个伤啊，不少，对，受了不少的伤。那他是这个就是从这个南阿瓜霍那边那个顺着水流下去啊，掉下去呢，他是成功了啊，成功。那就是这样一位成功的人呢，那他最后是怎么去世的呢？就在他做这件事情做成功了以后几个月呢，有一次他走在这个路上，滑到了香蕉皮，踩到香蕉皮上，摔了一跤，把腿给摔断了。他腿摔断了呢，结果呢，去做手术呢，又发这个infection就发炎。那最后再过几天就去世了。啊，就是，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警醒啊，很大的警醒。我们时刻要啊，时刻要这个警醒啊，时刻要警醒。那么雅各在这边告诉我们啊，雅各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整个我们面对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失败的这一个过程是怎么样的，这个 process 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啊，这个模式是怎么样的呢？那雅各在这边说，我读给大家听啊，读给大家听。这边十四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然后这雅各他在这个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形象啊，非常形象，像怀胎这个事情。那首先呢，私欲啊，私欲这个试，在这个试探中间失败，那首先呢，一个是私欲啊，私欲牵引诱惑，被这个私欲牵引诱惑。然后呢，他讲了一个长成，就是啊，讲了一个生长。那么最后呢，最后是什么呢？他讲说长成，然后呢就死。所以看到这个的模式啊，看到这个模式，我们在这个试探中间所失败的这个模式是什么啊？模式是什么？那雅各在这里面用了两个字，牵引跟引诱啊，引诱或者诱惑这两个字。那么牵引跟诱惑呢，讲是我们被这个私欲牵引和诱惑了。你如果说什么是私欲呢？啊，什么是私欲呢？私欲其实你如果看圣经的这个文字，它意思就是我们的欲望啊，我们的欲望。那么我们的欲望有很多啊，很多，这些都不都是坏的啊，不是坏的，包括我们有吃的欲望，我们有喝的欲望，我们有睡的欲望，我们也有性的欲望，那这些都是欲望。如果没有这些欲望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人不能生存下去。如果没有这些欲望呢，你会发现我们的后代也不能啊，也不能这个延续下去。所以人没有这些欲望呢，吃的欲望、喝的欲望、睡的欲望，甚至性的欲望呢，我们不能生存，也没有啊，也没有这个延续后代的这种的能力。那么这些都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是给我们，其实这些都是好的。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啊欲望给了我们，这些是好的。然后当我们不能控制这些欲望的时候，当我们不能驾驭这些欲望的时候，当这些欲望在我们身上泛滥的时候，我们不能控制的时候呢，这就出了问题啊，这就出了问题。那么这是雅各在这边啊，雅各在这边说的。那么撒旦最乐意看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些的欲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能控制它啊，不能控制它啊，不能控制它，让这些的欲望泛滥啊，让这些欲望泛滥。那么雅各在这边说呢，那就是受这个私欲的牵引和引诱啊，私欲牵引跟引诱。叫所有我们在外表上，在外表上所做的事情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私欲、内心的意念。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我们头脑中想了很久的事情，想要去做的事情。那么你说我们头脑中心里面想的事情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是从欲望来的。所以你看到做的事情是来自于我们头脑中心里面的意念，而这些的意念呢，又是来自于私欲啊，来自于私欲。所以雅各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雅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那么就是我们所在这个试探中的失败呢，那是被我们的私欲所牵引的，所引诱的啊，所以所牵引的，所引诱的。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雅各告诉我们呢，那就是死。死是有两种啊，死是两种，一种呢我们讲灵性上的死，也就是说跟神的隔绝啊，跟神的隔绝。那么还有一个死是什么呢？我们讲肉体上的死，肉体上的死。那我想身体上的死亡大家都啊，大家都很明白。那么灵性上的死，灵魂上的死呢，就是跟神的隔绝啊，神的隔绝。那么要胜过试探，要胜过试探，有几件事情我刚讲。第一个，我们要面对现实，试探会临到我们所有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在内啊，包括你，包括我在内。那么另外一个呢，当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呢，我们不应当推卸责任啊，不应当推卸责任，而应当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呢找原因啊，找原因。那么我们也要认识这个试探的这个过程，或者试探的模式啊，试探的过程跟试探的模式。其实神允许这些试探临到我们，他给我们一个选择的机会，就求。当我们有一个智慧的选择的时候呢，当我们有一个智慧的选择的时候，靠着圣灵有一个智慧的选择，那后果是好的。当我们有一个不明智的选择，一个没有智慧的选择，一个不敬畏神的选择呢，你会发现后果那是非常严重的啊，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我想大家知道这个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传道人，就是 Billy Graham 啊， Billy Graham。 病患，那他现在已经是90几岁啊，九十几岁，大家都对他是非常的这个尊敬啊，大家对他非常的尊敬。那么他也知道说啊，试探会临到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包括他这样的一位传道人啊，包括他这样的一位传道人。所以他在出来传道的起初呢，他就知道有几件事情对传道人，特别对他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试探。那是什么呢？就是贪婪、骄傲、情欲跟野心。贪婪、骄傲、情欲跟野心。那有些这个传道人也会有这个啊，有面临这个野心的这个试探的。当初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当时非常有名的传道人，这个林登·江森，他要准备这个退下，从总统这个位置退下的时候，他还说啊，曾经说他想要提名这个伊利冠来做这个竞选这个总统啊，竞选总统。尼克松曾经也这个啊，把这个内阁或者去另外一个国家的大使或者内阁或者这个大使的职位呢啊，问他要不要啊，不要。那这个伊利冠是一切完全的拒绝，他说神呼召我出来就是做传道的工作啊，做传道工作，这是神给我的呼召，只要我还活着的话呢，我不会想做其他的事情，除了传道之外啊，传道之外。那么他看到其实在这个金钱上，在这个性方面啊，在这个名利方面呢，是会受到很大的挑战，很大的诱惑，也有很多的试探会临到的。那么所以他为他的同工们定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就是当时出来传道的就一开始定了一个规定。那么讲到这个金钱方面，那在他们这个组织里面的话呢，他们全职的同工，他们不受别人给他们私下的奉献啊，这是一件事情。那么也讲到这个性方面的陷阱啊，性方面的陷阱，也就是他们规定呢，布道团规定呢，他们从来不跟这个异性的同工们单独相处。就是有跟这个异性的同工们单独相处的机会，不管是坐下来谈或者坐下来吃饭，这是完全禁止，除非那个异性是你自己的配偶啊，自己的配偶。那这个是啊，这个是啊、一个。那么另外讲到这个名的时候呢，那他也讲到哈，他也讲到，他到各地去布道的时候，他把这些布道的成果呢是归于这个地方的教会 ，local 教会，他也不随便批评别的教会。那这他非常好的一点，他也不批评啊这个 local 的教会。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啊，他讲有多少人参加他的布道会的时候呢，他也告诉他的同僚非常少，因为这是名利方面的这个啊，名方面的这个诱惑。他采取的什么办法？他说所有的报道呢，按照什么？不是我们自己的估计，按照警察官方有多少人来参加这个礼拜，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所以没有这个夸大其词的。那他知道说金钱、性、权力、名气这些都是这样的啊，都是对我们的诱惑啊，诱惑。那你也得讲，你今天在这边跟我讲 Billy Graham， 他当然是一个大大有名的传道人啊，我只是一个啊一般的基督徒啊，我就这样，那我要注意什么呢？其实很多事情不仅仅会临到这样的传道人，这也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件事情，那我是完全避免的，那就是什么？你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呢，我是完全避免跟这个异性的同事去吃饭，异性的啊。那你在你知道在公司里面，有时候你会看到，我讲的不是一群的人啊，就是两个啊，有的时候在这公司里面就看到这个男性的跟女性的呢，两个人就并肩去吃饭，那这叫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也许你会说，哇，今天也不是我要叫他去，是这个哈、啊，是他来找我的。I don't like it, but I just went anyway.You will find out. Even if you don't like it, he may like it. Even if you don't like it, he may like it. He may like it. 啊，这是一个陷阱啊，这是一个陷阱。到有一次我听这个啊、刘传章牧师讲，啊，他在教会，我们大家知道刘传章牧师，他在这个啊，他有一次在我们真爱之声里面讲到说，即使在教会里面有姊妹 啊，要跟他谈一件事情，有时候是不得已，因为一般情形他都是跟师母呢一起去辅导这个。假如说有一件事情啊，他是不得已在比较紧急的情况下呢，啊，他都要这个给师母这个报备一下，哈哈，他往往打电话说，啊，师母啊，有一位教会有一位老姊妹，其实那位不一定老，哈哈，老姊妹啊，请我出去，嗯，实际上。像传道的这个病人这个事情，那我们每个人呢，啊，我们每个人经常病人很多的事情，它就是这个性的这个引诱啊，性的引诱这个诱惑是非常啊非常强的啊非常强的。那么这是我们每个人要注意的，特别是我们的工作场所的一些上班的啊，我们要注意的和注意的。那么好，那么雅各啊，雅各他讲完这个啊，讲完这个。这个试探的这个整个这个模式的时候，过程的时候呢，那么雅各接下来讲，这就是三章啊，这个对不起，一章十六十七节，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他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就发现雅各他接下来这两句话呢，他讲完这个试探的模式之后呢，他就讲了这两句话。你读到这两句话的时候，你以为说就是说雅各在讲这两句话的时候不太合乎逻辑，是不是？为什么他讲完这个试探的时候，接下来马上讲到神的美善呢？因为我觉得好像是不是雅各在这个讲话的时候好像有点不合逻辑了呢？怎么跳到讲到神的美善呢？啊，神的美善呢？其实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讲我们外在的行动是因为被我们的头脑中的意念，被我们心里所想的所左右了。那么我们头脑中的这个意念，我们心里面所想的被什么控制了呢？欲望被我们的私欲所控制了啊，所控制了。所以雅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假如说你要远离，你要胜过你心中这些私欲，怎么办呢？眼光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假如说你的眼光是盯住在这些人的这个情欲、这些私欲、这些欲望上面呢，那你的心思意念就被他占了。所以做出来的就是在。试炼在试探面前的啊，试探面前的失败。那么雅各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放在神的美善，就是他的 goodness， 放在神的美善的事情上的时候，放在神的美善的时候呢，那你发现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不再被这些私欲所占领，那么我们做出来的呢，就会不一样。不一样，这是雅各在这边告诉我们的。雅各他没有说错，雅各他在这边说的也不是不合逻辑，他告诉我们一个胜过试炼的方法，就是把眼光放在神他的美善上面，集中在聚焦在神他的美善方面啊，他的美善的方面。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试探中失败啊，失败。那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眼光聚焦在神他的美善的方面。我们就想人类的第一个面对这个试探的失败是谁呢？啊，是夏娃还是亚当？啊，当然是夏娃啊，夏娃。虽然亚当要承担这个责任，那么这个撒旦就是他以这个神的化身来出现。那么跟这个来夏娃，他怎么挑战的呢？怎么挑战的呢？那他说。但是我如果把今天的话说出来给告诉你，他说呢，如果神他真是爱你的话呢，他会让你吃那分别上树上的果子的。其实如果我们看夏娃他所面临的挑战跟耶稣他所面临的是这个试探，那么耶稣他在旷野里40天没有吃东西啊，没有吃东西。那么撒旦对这个啊，对这个耶稣的挑战什么？如果我们看这些经文啊，经文有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到，他说呢，假如说父神他爱你的话，你怎么会多少敬虔？他如果爱你的话，你怎么会多少敬虔？如果神真是爱你的话，对不对？对这个夏娃说呢，他会允许你，他会让你吃上树上的果子。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上撒旦对于耶稣跟夏娃的挑战呢，是把他们打倒，想要把这他们眼光呢，从神的美上，从神的慈爱上呢，转移掉。可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对付这个撒旦，他的这个回答是什么呢？用神的话语来对付他啊，用神的话语来对付他。那这是最好的方式啊，最好的方式。等一会我会讲到说，当我们面临这个试探的时候呢，啊，你不要跟这个撒旦来争辩，不要来争辩。假如说你要跟他争辩，你要跟他辩论的话呢，是包输的。为什么呢？他都面对这么多的人，至少从我们的老祖先一直到今天，我们要跟他辩论的话呢，我们都是失败的，没有成功的啊，没有成功。但是用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来对付他的时候呢，那是主耶稣基督这本书告诉我们的啊，也是他能胜过这个试探的啊所在，胜过试探的所在。那么接下来这边。雅各在这里说，他说各样的美善和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那么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讲到神他的美善，就是我们所聚焦所注目的呢，那是神他降下来给我们的。降下这个词啊，降下这个词就是 coming down， 在英文里是 coming down 这个词，它是一个现代式的，是一个主动的语态，有一个分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他其实是不断的把他的美善、把他的福分、把他的恩赐呢，是赏赐给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没有经历到，那是没有去体验，没有去体验，好好的去体验啊，好好的体验，没有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他的美善。放在神他的良善方面，当我们把这样的事情啊，帮我们把眼光放在神他的美善良善事情，我们是有可能，我经常有可能啊胜过这个试探的。还记不记得在这个圣经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约瑟啊，约瑟。那约瑟他是被自己的弟兄呢，这个卖到这个异国他乡啊，异国他乡。那一开始呢是这个奴隶的身份，然后呢神与他同在，神也帮助他，也给他智慧。然后呢旁边的人也看到神与他同在，他充满了神的智慧，而且呢他百事都顺利，这是圣经中所形容的。所以呢，到了最后呢，他就成为了护卫长这个波提乏他家里面最大的管家啊，最大的管家。那么，这个约瑟成为了最大的管家的时候，他也面临着试探啊。什么样的试探呢？我想大家都熟悉啊，都读过好多好多遍，那就是主人他太太的这个引诱，而且是这个他的主人的太太呢是主动来引诱他的啊，主动来引诱他的。这当约瑟来面临这个试探的时候，这他怎么讲的呢？他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呢？他是不是说我怎么能得罪我的主人呢？他不是这么想的，他想的是说啊，当他讲说如果这件事情啊发生，当这个波提乏他太太引诱的时候，他说呢，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约瑟他的眼目是放在神他的脸上，他心存对神心存感恩之心，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说我怎能做这大恶，然后呢得罪我的神啊，我的。所以你看到这个约瑟他的眼光是放在神的身上，放在神他的脸上啊，他的脸上。所以雅各在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要胜过试探，一个关键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就是看你把你的眼光、目光的焦点放在哪里啊，放在哪里。那么接下来在十七节呢，我注意大家听啊，大家在十七节里面呢，那么雅各还告诉我们说， 不仅仅要胜过试探，不仅仅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放在神他的美善方面。那么还要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是在第十八节啊，十八节我给大家听，他说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在这边讲，我在讲认识啊，认识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自己内在的。那第二件事情呢，当我们认识试探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放在神身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话呢，那么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你是一定会失败的啊，一定会失败。这是我们人的天性啊，人的天性就是面对诱惑、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那么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胜过试探的一个最基本的、最根本的是什么呢？你要重生。这是雅各在这边告诉我们的啊，雅各告诉要重生啊，要重生。那么雅各他说什么重生呢？是真道生了我们，就是从啊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啊生。那讲到重生，这边讲到重生呢，也许在座的慕道也会想说，那是不是啊？就是基督只有慕道友，我们不信神的人才会犯罪，才会被私欲所引诱，那么基督徒就不会被私欲引诱呢？就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也会被私欲引诱啊，对不对？但是作为基督徒，因为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在我们身上有新的生命呢，你去胜过试探呢，有了这种可能性，有这种可能性。我想大家啊，对于林三刚长老可能认识吧，啊，林三刚长老，我记得他到我们教会讲到，他经常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呢，这个基督徒呢不是不会犯罪啊，不是不犯，其实好多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没，假如说我们说把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跟信主之后的光景，能把它和跟这个魔鬼撒旦来，跟魔鬼来这个比较的话呢？他用了一个形容词啊，用一个观念说呢，假如说我们还没有信主呢，我们100%像魔鬼啊，好，100%像魔鬼。那信主了以后，是不是100%都像天使呢？我想大家都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会一夜之间的改变的。也许你信主呢，然后过了一阵子呢，你就20%像天使了。还有75%的像魔鬼，那么在接下来呢，接下来过一些时候呢，你50%像天使了，还有50%像魔鬼，像魔鬼。很多事情你在面对的时候会这样的。所以我们讲啊，我们讲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啊，生命的改变有一个过程。其实这里讲道理，假如说我们还没有认识神，假如说在我们身上没有新的生命的话呢，那么你面对这些诱惑的时候，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呢，你剩下的可能性都没有，你能靠着自己。那你说人的天性，你怎么能靠着自己来胜过这些的挑战，胜过这些呢？有时候我们就说，早知今日何必什么，只有后悔的机会。如果你没有这个新的生命在你上，你大概只有后悔的机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何必当初。但是当我们啊，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呢，在我们身上有一种新的生命，就是加太基督的21章的忍耐，是和平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是节制。节制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心，不能让我们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能否认有这样的欲望。但是你就不能让这个欲望呢泛滥啊，到最后也不能控制。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有这种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是一个节制。那么节制可以让我们胜过试探啊，胜过试探。当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圣灵也可以帮助我们。那么今天我在这个结束今天的这个讲到时候呢，我给大家一些的啊，教大家一些的如何面对试探方面一些的这个忠告啊，忠告。那么忠告的第一条是什么呢？啊，第一条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跟撒旦去辩论。好，不要撒。第一条，假如说我们跟撒旦辩论的话，你大概只有输的 租的，就只有你是包租的哈，包租的。那我们的祖先老祖先是这样，我们应当学习耶稣基督怎么样用圣经的话语，用圣经的真理来面对撒旦的挑战，撒旦的挑战。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从过去在试探中失败的这个经历中间呢，我们应当学习。我讲是我们不可否认，我们每个人都有在试探中失败的这个经历。那么从过去失败中的这个失败的经历中间呢，我们应当好好的来学习。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啊，你问几个问题啊，就是当一个试探临到你的时候，我们讲的时候，我对这个试探，我们要有一个敏锐的态度，要这个警醒啊，要敏锐的态度。当这个试探啊还没有临到你的时候，当试探没有临的时候，我们想在我们过去面临这个引诱的时候、诱惑的时候，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想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底下，然后呢跟什么人在一起，人容易让我们失败跌倒，那什么时间？我们应当反省说，假如说这一个礼拜有七天，到底在哪一天我会面临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在那一天的什么时候我会面临最大的挑战、最大的诱惑、最大的试探？就是何时啊？何时？那么何地啊？何地？我到底面临这个诱惑的时候，甚至说到底是在家里呢，还是在上班的地方呢？那还是在旅馆中间呢？还是在飞机场呢？何时何地啊？何时何地？然后呢？跟谁在一起？到底我跟谁在一起之后，我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跟诱惑、跟试探呢？是跟我的朋友在一起相处，是我跟同事在一起相处，还是跟陌生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会面临这些挑战？还有说，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会面临这些的挑战呢？所以，何时、何地、何人啊？何人？那么还有呢？是在什么情况下，我在什么情况下我会面临这样的挑战？是在我身心灵疲劳的时候，还是我在孤独的时候，还是我在苦闷的时候，还是我在愤怒的时候，还是我在沮丧的时候，我会面临这些的挑战？还是说我在我自己灵命的巅峰的时候呢，我会面临这些的挑战、这些的试探？那这个是要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跟什么人在一起，还有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当我们分析我们过去所失败的经历中间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失败呢是有个 pattern 在那里的，有一个模式在那里的。你想想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失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又进入这个老的模式，只不过稍微环境不一样的，或者条件不一样的，但是还是个老的模式。当我们这样去分析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能得出一个 pattern 啊，得出一个 pattern。那么雅各告诉我们，我们认知试探。你面对试探呢，有几个方面：一个是面对事实，第二个呢，我们能认清楚这个试探它的一个模式是什么？试探是被我们的私欲所左右的，试探被私欲的。雅各也告诉我们，当我们面临这个试探的时候，或者我们根本没有遇到这试探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眼光、把我们的焦点呢，注目在神他的美善方面、那雅各最后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靠着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胜过我们所面临的这些试探。好，我们一起祷告。三十天父，我们要谢谢你，说我们感谢你用你今天的这段的经文跟上次的经文特别来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的两个最大的试炼，那就是试炼和试探。求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认清 试探的诱惑跟试探的原因，也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赐我们能力，让我们顺服圣灵引导，也让我们能在圣灵引导中间照着主你自己喜悦的方式做出你所喜悦的选择。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背逆的时候，当我们不顺服圣灵引导的时候，当我们背逆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困境，就是灾难。求主你特别来恩待我们每一位，也帮助我们每一位，求圣灵特别光照我们，让我们的每一天我们被你自己充满，被自己的话语充满，免得我们得罪你，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小心一个路上的光。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目光，我们的注目常常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脸上，你上面。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以自己为满足。主，我们要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所赐我们各样的福分，我们也感谢你所赐我们各样的美善，我们更感谢你所赐我们新的生命。因为有这样的新的生命，我们活出你自己所喜悦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